牧师，各位 IP 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我们又回到这里，一起来晨祷，一起来看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来到这一卷新的书卷《帖撒罗尼迦前书》。当我们一开始来看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当时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是的，其实教会之所以能够在这2000多年来的动荡当中仍然能够继续存留并且愈发的复兴，靠的就是基督徒的信心。如果没有信心，教会就没有办法去度过中世纪猖獗的这个黑死病的瘟疫，就也更没有办法看见在许多的这些的动荡当中基督徒所活出的这些的美好的见证。那我们正式进入今天这章经文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本书的背景。这本书讲到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其实就是今天希腊的东北部的帖撒罗尼迦。那这是一个商业繁荣的港口，在保罗的时代呢，这个城市是马其顿的首都，当时的居民多为希腊人，也有不少是犹太人。那使徒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就跟希拉提摩太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也曾经在那里一年三个的安息日，在犹太人的会堂跟他们辩论讲解主耶稣基督的受害、死里复活。当时呢，就有很多这些近前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信了主，结果就引起犹太人的嫉妒，并且结伙制造暴动，迫使保罗跟他的同工离开当地。那这些内容都有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7章1到9节。那虽然说当时保罗跟他的同工被迫离开，但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在他们离开以后是继续的成长，也成为马其顿还有亚该亚众教会的榜样。当保罗离开这个帖撒罗尼迦到达雅典之后呢，他了解到原来那里的犹太人还在继续逼迫当地的教会，所以他又差派提摩太前往当地去兼顾当地的信徒。那这些内容其实就有记载在我们所读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里面，这几天我们就会一起来看。那后来又当这个提摩太跟希拉、保罗他们在哥林多会合的时候，提摩太就报告有关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近况，他们三个人就联合署名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勉励当时的信徒，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本书。那正如我刚才所提到的，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一章呢，我们会特别看到在面对逼迫和患难的里面，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如何持守住对神的信心，使教会在这个动荡的里面还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会把我今天所分享的题目定为保守教会屹立不倒的信心。我把这一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节到3节，信望爱建立起教会。我把这个地方也分为两个小点，第一小点是1节到2节的向神感恩并守望祷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的经文。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在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向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问安之后呢，经文这里写到说他们为当地的信徒感谢神，也常常在祷告的里面纪念他们。那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能够持守住这一份的信仰，实在是一个的神迹。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说保罗跟他的同工在那里只是多待了3个多礼拜，但竟然把当地的教会建立起来了，所以他们特别为此来感谢神，也继续的为这个教会来守望祷告。今天我们在新加坡，我们没有面对到这种信仰的逼迫，但是在 目前我们还在面对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的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来感恩，继续来守望。在这个疫情刚开始在新加坡蔓延的时候，那在2月11号不晓得大家记得吗？当时新加坡全岛的多处下雨过后都出现了美丽的彩虹，这实在是太奇妙。彩虹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多个地方是非常罕见的。神仿佛借着这个信号告诉我们，新加坡会有风雨。其实也可以说，新加坡的教会会经历风雨，但必见彩虹。然后在14号呢，神的灵也感动爱新加坡的这个运动的领袖牧者们，要发动全新加坡的教会每天12点来为新加坡来守望祷告。那我们教会除了原来我们607的祷告会，我们也加进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间。那透过新加坡众教会许多的悔改认罪代求，我们实在看到神超自然的作为。就是新加坡直到今天虽然还在疫情的里面，但其实从感染的人数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真的神的恩手托住了新加坡。虽然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就会看到新加坡的政府做了很多充足的防疫的工作，有很多的措施，所以新加坡才在防疫上有这样的成绩。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明白这背后其实是神的恩典。正如我们背诵经文所背到的诗篇127章第一节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过去礼拜天牧师跟我们分享神借着撒都牧师对我们新加坡的提醒，我们真的还是要特别留心。也特别在这个2月的最后一天，当天新加坡这个新冠病毒的累计人数突破了100人，这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好防疫的工作，但我们更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更要继续来紧紧抓住神，继续来守望祷告，一点不可松懈。透过神的话语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真的仿佛提醒我们，我们要效法保罗跟他的同工。我们常常要为着神所做的事来献上感恩，也要常常为我们所在的世代，我们都要起来守望，来起来祷告。在这个第一部分的第二小点，我们继续来看是第三节，讲到靠着信望爱坚固教会。我们特别来看一下这里的经文，在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里经文提到，其实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被建立起来，经历这么一个不可能的神迹，其实也是有三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当地的信徒他们因着信心所行出来的事，他们因着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因为他们有这份盼望所存的忍耐。如果没有这三样的话，我想一个仅仅是三个多礼拜建立起来的教会是没有办法能够持守住这一份的信仰的。同样的，如果没有这三个要素，全世界的教会也没有办法生存到今天。我们看到2000多年来教会经历逼迫，经过战争，经历过瘟疫，经历过饥荒，还有许许多多的动荡，但这一切都没有把神的教会打倒。我们也知道教会不是一个外在的建筑物，就是你跟我。那我们作为教会怎么在末世的动荡当中也能够站稳我们的信仰呢？关键就是帖撒罗尼迦信徒所活出来的这个的信望爱。如果没有信心，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话，我们就会对世界的价值观来妥协，甚至就离弃这个真道。如果没有爱心，我们在这个末世的动荡当中就没有办法继续来爱神、 爱人，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活出福音，继续去传扬福音。我们因为自私，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渐渐变得那个枯干，最终的结果也是离弃神的真道。那如果没有盼望呢？那也是不行的。要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够进入到永恒里那个得救的盼望，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在今天的动荡，明天会经历的动荡，许多的动荡的里面去活出这一份的忍耐。特别当有一天逼迫真的来到的时候，基督徒没有这一份盼望，没有这个盼望得救的这一份的盼望，很容易就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跟同工在这里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所有的兴旺爱，不单只是当时教会能够变建立起来的关键，更加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能够在末世的动荡当中持守住信仰的关键。盼望我们都能够抓住这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兴旺爱，持守我们的信仰到底。我们不单只是得救而已，我们也要得神在永恒里面所要赐给我们的奖赏。那现在大家相信都已经知道，信望爱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十分的重要的。但如果要从信望爱里面找出一个最核心的元素，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信，也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知道当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没有爱心，也还没有这个永恒能够永生的盼望的时候，只是我们对神有一点的信心，回应所传给我们的福音的时候，神就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对神的信心是十分的重要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在这一章经文的第二部分，第四到第十节，这个传承领袖活出信心，来更加多的去明白，去得着这份属神的信心的重要性。我也把这个部分分为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效法领袖活出好榜样，是四到八节，我们特别来看五到八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雅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雅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这里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保罗跟同工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带着信心传讲神的话，也靠着信心在圣灵的大能下行出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对着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活出了基督的榜样，以至于当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遭受到犹太人的逼迫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活出这一份基督的榜样，最终使得帖撒罗尼迦信徒信心的见证能够传到马其顿，传到雅该亚，甚至是其他的地方。那有人说，我们基督徒所拥有一切属灵的产业都不是靠着自己得来的，而是唯有靠着传承才可以得到。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对于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说，他们为什么只在三个多礼拜的装备之下，他们就能够委身于基督，就能够站稳自己的信仰？这里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们就是从建立教会的这几位领袖的那里领受到的，他们就去效法，他们效法保罗跟同工们有的信心，更是效法他们的行事为人，效法基督，结果他们的生命就得以坚固，甚至在患难当中他们依然有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喜乐。弟兄姐妹，你们想不想 你们的生命也能够快速的成长，想对吗？那你要起来效法你的领袖，特别是效法他对神的信心，也效法他一切合神心意的地方。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挑你的领袖的毛病，毕竟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当你去挑他的毛病，而不是选择去效法他合神心意的那些地方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来讨神的喜悦，也拦阻了神要对你的祝福和对你生命的成长。你真的是可以去试一下，当你尊荣你的领袖，效法你的领袖那些属神的特质的时候，你看看你自己会经历什么。你也可以去试一下，当你不尊荣你的领袖，也不愿意传承神要借着他所要带给你的属灵的祝福的时候，你看看你的生命会经历到什么。我想透过今天的经文，你应该知道要怎样去选择了。要是你已经选择对了，那恭喜你；要是你过去一直选择错了，在神在这个大施恩典借着瘟疫要来提醒我们生命要回转的季节，你要开始做对选择，来领受神本来就要赐给你的祝福。最后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第二小点，是第九到第十节，活出重生啊，悔改重生，活出好见证。这里的经文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活出信心另外一个层面还包括活出悔改重生的生命。当我们真的去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他复活升天，将来还要拯救我们脱离永恒的死亡，我们就很自然就会知道我们要离弃我们的罪，离弃我们过去所侍奉的偶像，而单单来敬拜和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可是当然如果没有信心相信说我们作为罪人，我们真的需要悔改我们的罪，我们这样才能够与神和好修复的时候，我们人就会一直在罪里面来打转，而没有办法领受神的救恩。为什么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信主信得这么扎实？因为他们深深知道自己过去拜偶像是罪，是不讨神喜悦的。他们知道唯有透过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还是选择要来紧紧的抓住耶稣。我想总结我今天的这个分享，风跟雨是永远都不会停息的，照样的我们作为神的教会也总会是一直都面对考验的。能够保守我们屹立不倒的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而且能够让我们在一切的风雨当中依然能够持守得住的，就是我们对神对人的爱心，还有我们要怀着神必要拯救我们的盼望。当然信心是信望爱里面最基本的元素，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来效法学习我们的领袖，效法他们对神的信心，更要去效法他们一切属神合神心意的特质。让我们也坚信我们从最终回转进入到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生命里面，我们这一切所做的都不是徒然的，因为主耶稣有一天必要再来，他要救我们完全脱离神孽怒的审判，也要带我们进入那永恒的福乐的里面。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很欢喜看到大家重新出现在实体的面前，之前都是只能在好像在荧幕上看到。感谢主，当我们回到 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一本的福音书啊、这一个新约的这个信心的一个的功课的里头，谢谢我们的同工从信心的角度来看这一章这一章经文。那这章经文其实你可以看得更全面一点，就是他信心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但在信心之外，你会看到这一章把一个很全面的一个信仰表达了出来。一个全面的信仰，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所经历的是一个很全备的一个信心的经历。这个信心这个信仰的特质包含了什么，我们就看到很明显的提到说信望爱的这个过程。是信心，我常有一个形容说，信心是一个起点，信心是一个开始，但信心也要持续。信心不是曾经，信心是持续的拥有。但是当保罗特别很著名的一句话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其中最大的是爱。从这边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信心是一个起点，可是爱是一个去到永恒的，因为在永恒里头不需要靠信心了，进到永恒里面已经不需要相信说我相信神的应许是真的，因为我们已经来到那个永恒的时候，其实只有在爱的里头享受一个永远的爱。可是这个过程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怎么样子能够在看不到的时候仍然相信，因为那是一个盼望，所以就信望爱的这个过程。可是这个信望爱可以在不同的事情上次序可以重新的排列，所以在这里就看到他们因信心的这个功夫再加上这么爱心的劳苦，因为信嘛，所以就怎样要活出爱，所以这个过程有劳苦。可是爱的当中好像也不见得就是顺利，会面对患难，会面对打击，会面对挫折，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是因为盼望。所以信仰的一个特质是信望爱。然后如果说到这个信仰，当然就起于这个耶稣的福音。那福音又有怎样的一个的特色呢？当说到福音的特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五节那边就提到说这个所谓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里同样提出三样事情。第一是不单单在乎言语，那今天我们就都或者说我们都很容易理解说一个人怎么样信耶稣。过去我们在讲信耶稣就是要传嘛，就是要讲嘛，无论是口中的话讲出来的，或者是文字写出来的，或者是唱出来的，总之都是靠言语来把它表达出来传扬出来。但是事实上我们回到，你会看刚才我们同工一直在讲这个帖撒罗尼迦，其实保罗在那个地方只有短短三个礼拜的时间，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人不但是信了主，而且信得那么的坚定，那么的坚固。很显然保罗所传的福音当中就包含了这三种的特质。第一就是他不单单是在乎言语，是他讲了，可是不单是讲，而且在乎什么？全能和圣灵。意思说不单是讲，是你看得到的，就是你经历得到的，你会看到神的大能。就像当年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你发现被差出去的门徒不是在那边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不是广东话的那个拱几，不是讲而已，而是医病赶鬼行神迹。所以大家看到福音背后的那个全能然后人就开始相信了，就信原来这位神是真的。所以你会看到当一个人信得那么的坚定是什么？因为我经历了。其实真的我们的信仰，如果说我们只有知道，可是知道你没看到，你没有体会到，你没有经历到，其实通常我们都走不远，除非我们说我们经历到了，我们看到，我们经历到了。所以我也一直在回想，我今天早上坐在客厅那里，我在回想的时候，我就看到神我现在没有完全记得我们每一年的主题，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我们2015年16年那个时候的主题讲到全能的全能就是全能 Almighty 的全能，这个 power 就是全能的全能。当我们定下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 发现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好多的神迹其实都发生在那一年，特别是那些医病的神迹，身体得医治了，绝症得医治的，好像都发生在那一年。那当我们去年讲你必成就，我们看到很多奇妙的事情在成就。当我们今年讲同心对齐，哇，你发现好大的考验来到，就在考验我们是不是能够同心对齐。所以发现到什么时候，当我们有一个领受一个看见的时候，那个事情就彰显出来。但是我想在福音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忘记这个福音所包含的特质，不独在乎言语，讲是固然需要讲，但是 demonstrate 示范经历，让人去看见这个福音的大能，然后就看到就带来了一个充足的信心。就是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充足的信心，其实很多时候你问一个人，诶，你为什么会信，很常他们讲，因为我曾经看到过去的某一个经历，让他看到，让他体会到，那个成为了他的一个持守。过去我在一个比较传统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常会有个观念，信仰不是靠经历的，因为经历会过去的，信仰是要靠就是没有经历，但是我明白了，我就坚定相信。其实那也不是完全错，是讲了福音的另外一个层面而已。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福音的特色的全面，真的不只是单单讲，而是在乎全能跟圣灵的作为，然后就跟着的就是有了一个充足的信心。好，这个信心是我体会到的，我看到了。然后跟着我们看到，如果讲到一个全备的信仰前面说到信望爱，全备的信仰，这个全备的信仰里头包括这个福音的特色是不单是讲，包括全能的圣灵，还有包括坚充足的信心。然后如果说我们的生活的方向，一个全备的信仰的生活方向是什么呢？你可以来到第九节，看到第九节第十节当中也是三样事情。第一是什么？离弃偶像，归向真神。那这个是我想我们很多人的经历，我们离弃过去我们所看到的，或者我们所认为的一种过去的我们的目标，那个目标也许是真的是所谓的某一种的神明，或者是某一种的理念，或者某一种的哲学，某一种的价值观，是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偶像。所以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这是我们过去有的第一个步骤。然后第二是什么呢？跟着就是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过去的背景转移了，那接下来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就是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然后跟着怎样呢？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长久的盼望，就是十一节所说的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今天站在这个时间点，比过去任何世代的人都更加接近这个点，因为今天好多人在经历苦难，在经历整个社会世界的局势的时候，我们都很深的有一个感受，好像主啊，你再来的时间很近了，很近了。过去都一直这样讲，可是过去的讲，我们知道圣经有预言将来会发生这些饥荒啊、地震啊，包括怎么这些假先知啊、假基督啊，包括这些信仰的很多的混乱啊，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事情几乎都冒出了台面，都摆在我们的眼前，都看到了。所以在这一切的里头，就更加的接近这句话，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意思说现在的整个局势的演变已经不是说将来可能多少年后多少年后，或者我的后代，我的子孙哪一代可能会看到这个。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预备，分分钟局势都在改变，分分钟当你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事情就忽然间发生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既然我们已经离开了过去，转向了真神，而我们要服侍我们又真又活的神，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个盼望在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弟兄姐妹，我想这就是我们全备的信仰，我们全备的信仰 今天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要如此的认真的来为神而活，求主帮助我们。好，我想这一章经文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的提醒，或者是重整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看到我们未来的路要继续来前进，是而且是带着一个非常积极的盼望，有信有望有爱。传福音是有不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跟圣灵，更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要让我们能够有充足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路等候预备主的再来。好，我就分享到这里。